啊，弟兄姐妹平安啊。刚才奉献的时候啊 ，Connie 在谈这个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什么？认识主耶稣啊。那我们为什么讲十诫呢？有一句经文叫“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啊。总结两个字什么意思啊？大家回去做一下这个，我们在学这个主日学啊，做一下质疑研究。什么叫律法的总结啊？就是基督啊。我们今天是十诫的总结啊。我们讲，今天是第十二次啊。第一次是前言啊，然后有十条诫命啊。今天是一个总结。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把这个十诫啊背下来啊。为什么要背诵经文啊？是不是啊？好像我们像法利赛人一样，一定要把这些经文背出来啊？有诗篇的119篇啊，11节啊的经文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啊。”这个好像还是有问题。啊，好，没问题啊，好像刚换了新电池，说好了，背诵经文给我们有很多的好处啊。我找到一个一篇文章啊，我挺认同的。他说背诵经文至少有以下几样好处啊：第一，帮助我们胜过罪恶啊；第二，帮助我们安慰和辅导我们所爱的人啊；第三，帮助我们向不信的人传福音啊；第四，帮助我们与上帝交通；第五，帮助我们生命成长。其实背诵经文有的时候对我们有很多的好处，特别是我自己的感受是在我很困难的时候啊，突然有一句经文跑出来，真的是给我很大的安慰啊。我们先复习一下这个十诫啊。第一条，我不知道背得出没有。第一条，除了我以外啊，也不可有别的神啊。什么意思啊？敬拜独一的真神啊。英文这句经文说 ，You shall have no other god before me 啊。我们回忆我们第一次讲的重点，就是在上帝的前面啊，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前面。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还有什么排在上帝的前面啊？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还有什么排在上帝的前面啊？谁是你真正的上帝啊？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记不记得我们讲到一个木偶啊，小时候玩的木偶，你拉一下它就动一动啊，你拉它的腿啊，它就动它的腿，你拉它的手它就动它的手。我们去寺庙啊拜观音啊，保佑希望他保佑我们生一个儿子啊，你去拜一拜他，就希望他给你一样好处啊，就像那个木偶一样啊，让我们的私欲得到满足啊。第三，不可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啊。我们信了上帝，有一个名字叫基督徒啊。我们要不要用基督徒的名字？但是做出来的事情却是在羞辱啊我们的上帝啊。经文啊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第四条是什么？哦，太快了，还有一条，第四条啊，人和上帝之间当守安息日啊。我们今天来崇拜啊，来敬拜，就是守安息日啊，守为圣日啊。如果星期天上班呢？如果我每一个星期天都要上班呢？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找一个星期六可以敬拜的地方啊？我记得我们的教会啊，在疫情之前，我们星期一有崇拜，就是为那些在餐馆工作的人啊，他们在餐馆星期天特别的忙啊，没有时间，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找一个敬拜上帝的时间啊。有些教会星期六有，有些教会啊，我们教会以前星期一啊，专门为做餐馆的弟兄姐妹预备了这样的崇拜啊，纪念安息日啊，这个纪念啊，不单单是一个好像那一天的事情啊，每一天我们都要纪念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啊。那第一到第四节就谈到上帝和人的关系，人和上帝的关系。那第五节就谈到人和人的关系啊。刚才姐妹讲啊，这个第五节就是孝敬父母啊，孝敬父母啊，要学习感恩啊。我们看到有些不孝敬父母的，真的是很不像话啊。父母把我们养育长大啊，我们在他们年老的时候啊，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啊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啊？不单是报答，我们还要学习听从啊，在孝敬父母这一条诫命上，要学习顺服啊，要尊重上帝在这个社会当中所设立的次序啊。第六条，不可杀人啊，我想这一条可能我们都会觉得这一条是最容易的啊，我们不会杀人啊，我们杀动物都不敢啊。但是我们讲到堕胎啊，堕胎是不是杀人啊？特别是年轻人啊，在婚前啊，如果有怀孕啊，那堕胎是不是杀人啊？如果这也是，那么这个世界上的杀人犯可能就多很多啊。耶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啊，这个就更麻烦啊。第七条诫命是不可奸淫啊，奸淫可能是现在社会看得最轻的了啊，这个社会变化最大的，以前有这个不可以，要现在这些的道德的好像变成慢慢变成这个道德的问题啊。什么是奸淫？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都是奸淫，所以如果你在婚姻之外有性行为，那就是犯了第七条诫命。耶稣也同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的心里就与他犯了奸淫。如果是这样，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特别是弟兄啊，有谁敢说我没有犯这一条诫命？这样的要求谁可以做到啊？第八条诫命不可偷盗。我们有没有盗用过盗版的软件啊，看过盗版的电影，拿了不该拿的东西，我们是否得到了超过我们所需要的而不愿意和别人去分享？哇，这些要求都是非常的高。第九条诫命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也就是说不可以说谎，要讲真话。那我们基督徒，上帝赐下圣灵给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就是要让我们可以讲真话，讲出他给我们的真理啊。这个真理就是福音啊，就是认识耶稣是这一生最好的最美的祝福啊。使徒行传说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就必得到能力啊，并且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啊。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要做真的见证去造就别人，把福音传出去啊。最后我们上一次讲的是不可贪恋啊，这条诫命就讲到了人的动机鱼和熊掌有的时候是不可以兼得的啊。路加福音讲到拉撒路，讲到那个财主 财主生前享福，不考虑穷人啊，但是死了之后却非常的痛苦啊。拉萨路和财主之间有一个深渊啊，不可以往来。少年财主同样问耶稣说：“我怎样可以做得更好啊？”耶稣回答说：“你要变卖一切来跟随我。”少年财主所仰仗的一切就是他的财富啊，他的道德和他的行为，但是这些却不能够满足他。他还是觉得内心非常的空虚，他对人生的前途没有把握。那耶稣告诉他，上帝才是人真正的满足啊！这世间的一切只会让人变得越来越贪婪啊！十条诫命啊，我不知道我们可以背出几条啊？我自己在家里面啊，我墙上挂着这两一。一边是十诫啊，一边是爱的箴言。我一方面提醒自己啊，其实在家里面放一些挂饰啊，放一些我们信仰的东西，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当，朋友来到我们家的时候，他们会问，哎，这个是什么？这个讲什么啊？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啊，你有一个话题。啊，有一个机会跟他们聊一聊啊，我们所认识的信仰啊，也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啊。我不知道看到这十条的诫命，你心里面认为啊，你做到几条？可能一条、两条、五条，还是上帝颁布了十条诫命啊，是。啊，上帝颁布最重要的律法啊，为什么要有律法啊？我们今天就讲律法啊，为什么要有律法啊？那这位，我们这里有一位律师啊，唐律师在啊，就是为什么要有法律啊？我想第一个律法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啊，什么是错啊。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啊，有不同的法律。法律在国家的法律在一定的程度上啊，是给人提供了一个是非的标准啊，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今这个法律的这个标准呢，也不一定正确啊，但是在一定很大的程度上，的确是给人提供了一个是非的标准，违背了法律啊，就要受到审判啊。另一个方面。有了法律和有了执行法律的这个执法的机构啊，让这个社会就变得有一个正常秩序的这个可能性啊，否则这个社会就乱了。如果杀人放火都没有人管，那这个国家你肯定不敢去啊，你肯定不敢去啊。如果我们开车没有交通法规，我相信你今天从教会开到家里。什么时候都开不到，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着自己的方向开，也没有这个交通法规，也没有红绿灯啊，也没有靠哪边行驶啊，那就乱了。你想怎么开啊，就怎么开。所以律法有它重要的功能啊。我们面对律法，表面上好像是我们受到了限制啊，但其实上律法让人得到了很多的益处。啊，如果一个社会每个人都可以遵守啊这个律法啊，我相信这个社会是非常美好的啊，只要这个律法是正确的话啊，所以在圣经当中啊，特别是在《生命记》这一本书，它不断反复的在讲这个主题，就是遵守律法的就会蒙福啊。违背律法的就会受咒诅，这个是《生命记》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但是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遵守所有的律法。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十诫就算这十诫很大条的这个律法，是非很。分明的这个律法，我们都很难去做到。 而且这个社会上的法律，我们相信我们都会同意，不是尽善尽美的，不是完美的。但上帝的法律不同，上帝的十诫是完美的。在经文的一开始，在十诫的一开始，我们讲到前言的时候，有一句经文是非常重要，它交代了上帝颁布律法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上帝改变了这些以色列民的身份之后，赐下了这一部的律法，就是让他们有一个新的次序，一种新的符合他们身份的这种的生活的方式。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些埃及的，在埃及的以色列民原来的身份，他们是奴隶。上帝把他们的身份从一个奴隶变成一个自由人。但是问题是，他们在这个埃及已经过了400年的时间的奴隶，他们已经习惯了过这样的一种奴隶的生活，他们怎么可能懂得过自由的生活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不一样了，我们怎么可能懂得过一个新的身份的生活呢？30岁信主，那你30岁之前过的是一个不信主的生活方式，你信主以后哪有一天就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上帝颁布十诫，让他们过一个新的次序下一个新的自由的生活。十条诫命让我们听上去很耳朵很不舒服，因为中文圣经翻译是十条诫命，但是在原文其实不是没有这个诫命，它原文就是上帝给了十句话，但是这十句话都是不可，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所以听上去就我们觉得很不舒服，没有恩典，都是规条，不可杀人，不可跪拜，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百姓在听到这些的话之后，我想跟我们的反应可能也差不多，他们是什么反应？在出埃及记的这个20章18节的经文在上面写出生命记18节的经文开始经文说，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我们恐怕我们死亡前面是这幅的图他们的反应是非常害怕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做不到所有的律法，那的确是一幅令人生畏的场景，在西乃山上冒着浓浓的滚滚的浓烟有闪电这是在视觉上看到的还有在听觉上有雷轰，有这个角声，就是号角的声音响彻天空那百姓就发抖这些的景象让以色列民想到了什么？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景象不正是这样吗？当百姓听到这些的律法之后，他们为什么那么害怕因为以色列民百姓他知道一旦违背了律法就要被定罪，就要被审判，就如同人违反了国家的法律，你就要带到法官的面前受审判人一旦触犯法律之后，就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律师可能这个律师 如果水平非常高啊，非常专业啊，他可以帮你找到一些啊，为你减免的啊，辩护的理由啊，减轻啊，甚至啊，开脱你所犯下的这个被啊这个指控的这个罪行啊。所以在法庭上，在法官和这个被指控的这个人之间啊，律师会充当一个功能，就是帮当事人辩护啊。在西乃山下，这些以色列民听到了上帝的十条诫命，他们同样要摩西来做一件事啊。我们讲这三个字就是中间人啊，或者说啊，圣经当中讲到的是中保啊。他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啊。我们不要和神说话啊，恐怕我们死亡啊。”很明显，这些以色列民面对这十条诫命，他们知道他没有办法啊，在这个上帝的律法面前站立得住啊。所以这些以色列民就需要摩西来做他们的中保、中间人啊，把双方连接在一起啊，这个叫中保、中间人啊。他们需要有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来代表他们说话啊。那这个人同样有这个的授权是上帝的代表啊，他在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上帝啊。摩西就是这个中保，在西乃山啊这个燃烧的这个荆棘当中啊，上帝的确已经设立了摩西作为他和百姓的中保啊。摩西就是代替上帝向他的百姓说话的那一位先知啊，在圣经当中，摩西作为中保，他就代表上帝和他的百姓说话啊。经文二十节说：“你们不要惧怕啊，因为神降临是要试炼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啊。”在这个《生命记》啊的记载的当中啊，《生命记》的十诫的记载当中啊，更加的清楚。他说：“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和你们说话。”那时候我站在耶和华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你们惧怕，那山上有火，所以上山以后他们怕，这些百姓怕被火烧死啊，所以他百姓不敢上山。摩西成为了他们的中保，代替上帝向他们说话。生命记五章一节的时候啊，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来，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呐、啊，我今天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啊，就是这十诫啊，你们要听，要学习，谨守遵行。你们要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那些百姓听了没有？他们学习了没有啊？”他们遵守了没有？他们做到了几条呢？他们遵守了几条啊？这十条诫命是教导他们如何去生活的啊。从一个奴隶为奴之家领出来之后，他们有了新的身份，但是有了新的身份并不代表他们自然而然会有一个新的生活啊。奴隶的生活和自由人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是需要学习的啊。基督徒不是这样吗？我们重生之后，我们说我们有了天父的儿女的身份啊，我们重生了，我们不有了不一样的身份。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学习啊？经文说你们可以学习，谨守遵行。基督徒信主的生命改变不是自然而然的，当然这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也同样需要学习啊。以前我们是罪的奴仆啊，如今是义的奴仆，不同的身份，我们需要重新学习。我们要重新学习，从说话开始，从行动开始。我们要学习啊，重新的说话，怎么样讲话，重新的学习怎么样做事。我们讲的和我们所行的和以前是不同的，为什么会不同？ 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看法不同，所以会产生我们所讲的话，我们所行的行为会发生、慢慢的改变。但是这是要学习的、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开始脱离罪的捆绑，不再被罪辖制、摩西在这里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炼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敬畏上帝，脱离罪恶、不再享受罪中之乐、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是来抑制不断的在罪的当中沉沦、实际是上帝给以色列民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一种、神的子民的符合神的子民身份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心里很清楚、人根本不可能完全遵守律法。我们刚才在回顾这十诫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这十条我全部都做到了。这些以色列民也是一样，他们听完十诫没过多久就造了一个金牛犊、来拜、他们的偶像。律法它虽然可以教导我们过一个新的生活方式、规范我们的生活，但是律法没有任何的能力，律法没有能力改变我们生命当中的罪行。律法它虽然可以教导我们规范我们的生活，但是律法本身没有能力。律法有的时候就像一面的镜子、让我们照着镜子看镜子当中的自己的时候，看到我们的本质是如何的不堪、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经文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来是叫人知罪。律法就像一面镜子，让人知道罪、就算是使徒保罗他都很无奈的说，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心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死的身体呢？保罗说 我愿意行的善我却行不出来，但是我不愿意去行的那个恶突然我就去行了。天路历程是一本非常好的书、我盼望弟兄姐妹都可以看、我如果没猜错应该是圣经以外、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已经翻译成几百种的语言了，是英格兰的基督教作家这个布道家约翰班扬的著作。书中的主人公、名字叫基督徒，他这本书讲述了基督徒从一个毁灭的城、去往天国的这个漫长的这个、历程、故事一开始这个基督徒就被这个一个重的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他感到很颓废，他也担心将来的审判。后来他就遇到了一个叫传道者的一个人、这个传道者告诉他、你要脱去这个包袱、踏上救恩的这个、方法、如果你的到了那个天国那个地方、你的包袱就会被拿掉、于是这个基督徒就踏上了去天国的、路程、不过在这个当中、他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告诉基督徒有一个、更有效的办法、不需要跑那么远，他说你去见一个人、这个人呢可以快速的除去你身上被罪压的喘不过气的那个包袱、这个消息让这个基督徒很兴奋、他就问去找谁呢、 啊，这个人就告诉他，你去找一个名字叫守法的啊，一个绅士啊，他的孩子叫应该叫礼貌啊，他叫守法啊，守法。这个绅士住在哪里呢？这个绅士住在一个地方叫道德村啊，在道德村里面住着一个叫守法的绅士。你如果找到他啊，就可以去掉你这个包袱。这个人就指给基督徒，他说翻过那座山就到了道德村。然后这个《天路历程》的作者就记载了这一段话啊，我摘录下来。他说就这样啊，基督徒改道奔向守法先生的家啊，寻求他的帮助。但是走到那大山前一看啊，大山高高的耸立，而且靠近路旁的边上，怪石嶙峋。他不敢再贸然前行，因为他怕山石坍塌下来。因此他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一动都不动，而此时他肩上的重担好像比来的时候更加的沉重啊。然后山上的描述，山上还不时地闪现着道道的火光，基督徒怕把自己烧死，吓得浑身冒汗，站立不已啊。约翰本人这个作者啊，他没有具体的说出这一座山的名字啊，不过看到他对这个景象的描述，似乎啊和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的啊结尾的这一段经文是很类似啊。在以色列百姓听到了十诫之后，西乃山上的景象好像也是这样，闪电、雷轰、脚声。当时的百姓吓得也是双腿颤抖，守律法啊，能守得住吗？啊，这一位守法先生能不能够帮得到我们啊？在圣经的雅各书的二章十节经文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人也说不可杀人，那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犯了律法。那违背了律法就是犯罪啊，这是很明显的。在约翰一书的三章四节，圣经非常明确的啊指出了这个律法啊和犯罪的关系。他说凡是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那么如果违背律法的就是罪，那我们又有哪一个人完全不违背上帝的律法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啊。从某一个方面来讲，上帝赐下律法，从某一个方面也是要让我们知道啊，我们没有能力遵守所有的律法啊，这是消极的一个方面啊。但是从积极的一个方面，就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啊，律法的总结啊，律法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啊。既然律法让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遵守，那上帝给我们的出路啊在哪里？谦卑的认识我们自己啊，知道我们处在是一种什么样可怜的光景当中啊，从而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耶稣来是为了让我们遵行我们未尽的律法啊。耶稣说莫想我来是废掉律法和先知啊，我来不是废掉，乃是要成全啊。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律法的重要目的是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啊。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真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啊，只圈到那将来的真理 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迅猛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啊，迅猛啊，迅猛的意思就是教导啊，含有这个教导的意思啊，也就是律法是带我们走向基督的那一位的师父啊。人虽然不能靠着律法称义，但是人却可以靠着律法指向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来称义。人的本性是败坏的。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我们可怜的光景，我们知道人的本性是败坏的，我们不能够遵守全部的律法。保罗说，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用什么办法呢？是立功之法吗？保罗说不是，乃是信主之法，因信称义，没有一个人能靠着律法成为义人，信耶稣是唯一的方法。因为我们罪人不能够救自己，为什么要有福音？唯有上帝的介入才能够得救。人有两个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一个就是罪，我们不能守所有的律法，不能守律法就是犯罪；一个就是死，后者就是前者的结果，解决了前者才能够解决后者。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我们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都称义。总结这个意思，大体的意思是一个方向，就是最终的一个目的，律法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基督。基督满足了，唯有基督才是满足了旧约律法的一切的要求。律法要求人行出公义，行出义，但是只有耶稣才是那一位的义者，因为只有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律法对罪的审判是死亡，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人死，又让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这就是我们救恩的根基。他超越了一切的律法，使徒行传十三章的三十九节，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但是你们信靠这个人，就是耶稣，你们信靠这个人就得以称义了。所以救恩不是废弃上帝的律法，而是成全上帝的律法。律法不是靠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弟兄姐妹，我们在听到十条诫命，看到这十条诫命，思考这十条诫命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会想到什么。我想到的就是耶稣爱我。我们信耶稣的人得到这个恩典和真理。耶稣爱我，虽然我有罪，但是我清楚的知道，我们相信的是一位公义的上帝。这位公义的上帝，他不会看清每一个很小的罪，没有一个罪小到上帝忽略的，但是也没有一个罪大到耶稣不能够救我们。虽然我们都会犯罪，虽然我们都不能遵守所有的律法，虽然犯了罪以后会有审判，但是我们的上帝是公义的，没有一个罪小到 上帝会忽略他，但是也没有一个罪大到耶稣基督救不了我们。在以色列民和上帝之间，摩西成了中保啊。摩西宣讲上帝的诫命，他说遵守诫命的就必蒙福，悖逆的就必受诅咒。那在新约当中，这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也是更美的中保。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因为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所立的啊。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保啊。经文圣经说，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啊，在上帝和人之间也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啊，不是没有罪啊，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为什么？经文说，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儿子的名啊。这一段话啊，我想我们一同来念这一段话啊，非常宝贵的一段话。
神爱
上帝赐下他的律法。耶稣来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啊。三章十六节之后的经文，耶稣来，他说我不是来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而得救。十条诫命啊，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啊，不可妄称上帝的名，要守安息日啊，不可尊敬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弟兄姐妹，你们做到了几条？面对这十条的诫命，可能你会说，哎，这一条我做得非常好啊，这条我做得也不错啊，这一条嘛有点啊马马虎虎啊，好像马马虎虎啊。那你仔细想一想，突然你就拍一下桌子，哎呀，好像我犯了这一条。慢慢的，你开始发现你以前觉得这条做得不错的那一条也出现了问题。之后你惊讶的叫了起来，好像我一条都没有做好。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很沮丧吗？当你发现自己没有一条做得非常好的时候，你会不会很沮丧？上帝那个时候 可能会跟你说，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做，因为我已经赐下了我的爱子耶稣基督做了赎罪祭，现在在你认你罪的时候，我也知道你没有办法救你自己，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来到基督的面前，让耶稣进入到你的生命，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能够进到天国，不是因为我们守到了多少的律法，而是因为我们未尽的律法，耶稣基督都为我们守。远离罪恶，成为圣洁， 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耶稣会进入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你赐下你的律法，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让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真的是有限，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是有一个规范啊，可以来遵循，可以来学习的啊。但是主，我们也知道我们很软弱，若不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哪能遵守这些的律法。祈求圣灵帮助我们，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让耶稣在我们里面活出一个荣耀你的生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